心事的当中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特别来帮助我这个台上这一位不配的器皿，仰望圣灵你自己的带领和引导。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给你，仰望主你来带领和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感谢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来回到生命记啊，回到约书亚记的第八章啊，我们来到了最后的部分。当以色列民攻克了迦南中地的两个大城，两个重要的城镇啊，大家知道一个是
哪一个？
哪两个大城？耶利哥城和爱城啊，这是中部的两所大城。好，他们攻占了这两座城之后，他们没有立马去征服其他的土地，而是到了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做示剑啊。那示剑现在位于巴勒斯坦啊，这个城镇呢，现在的名字叫做 Nablus 啊，就你上 Google 去查啊，现在叫 Nablus 这个城市，就是以前的示剑啊，离耶路撒冷163公里啊，不是很远的地方啊。那么在历史上，示剑这个地方是很出名的地方啊，历史上圣经里面记载不少的事情发生在示剑啊。所以如果你熟悉熟读旧约圣经，你会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情。当亚伯拉罕从哈兰来迦南地的第一站就是在示剑，他落脚的第一站就是在示剑这个地方。那在那个地方，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而且对他说，来，我要把这块地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这个是耶和华在示剑向亚伯拉罕说的话。所以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这个在创世纪的第12章里面的记载。那么雅各在示剑买了一块土地啊，也在示剑挖了一口井，那个井叫做雅各井，那个井今天还在啊，叫雅各井。那么在示剑，当雅各他们一家在示剑居住的时候呢，发生了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雅各的女儿，雅各有一个女儿叫做 Dina 啊，名叫 Dina。他们在示剑这个地方被人强奸啊，被当地的人强奸，所以这个 Dina 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就为他妹妹报仇，就用刀将示剑里所有的男人都杀掉了啊。那就是创世纪里面的记载，所以这个雅各一家被迫要迁移，不能再在那个地方再生活下去，就迁移到伯特利啊。那么最后以色列人得地之后呢，在示剑埋葬了约瑟的骸骨啊，他们一直将约瑟的骸骨棺材抬在地上，那个抬在身上那个40年啊，最后是在示剑那个地方埋葬。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经文啊，刚才叶平给我们读出的这段经文啊，里面讲到两座山啊，那么这个图里面有写出来两座山，那一边呢叫做基利心山，一边叫尼巴路山啊，这个都是翻译的啊，希伯来文的翻译而已啦，那个名字啊。那么是这个山一个北面一个南面，那个有一条大道是东西一个大道，那么这一个城市呢就叫做示剑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叫 Nablus。那么这两座山呢，基利心山海拔881米，而以巴路山海拔是941米啊，就是以巴路山呢稍微高60米。那么朱坛是在比较高的那座山啊，在以巴路山。由于摩西曾经吩咐要在基利心山上来宣读神的祝福，在以巴路山来宣读律法的咒诅啊，这个都是在生命记里面的记载。所以当百姓来到了这两座山，那么约书亚就遵命而行，重申以色列民跟神之盟约。那他这个重申有几重的意义在这里啊？那么第一重的意义就是要说明以色列民 所拥有的应许之地的权利呢，是在乎他们是否忠于神的约。神已经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颁布了旧约的律法。那么第二个呢，神的赐福是有条件的，不是 unconditional， 神的赐福是带有条件的，所以他们需要爱神，遵守神的律法和诫命，才可以得生命、平安和昌盛。那么第三重的意义就是说明神的律法在以色列人当中需要权威性，是他们承受祝福或者咒诅的这个依据。那么今天我就想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一段的经文，那么之后呢，我再来谈一谈今天今日的基督徒怎么样来看待旧约的法律律法。好，首先我们来看这是两座山那么以巴洛山稍微高一点以巴洛山上面呢就没有植被，是光秃秃的而基利新山就上面的树木茂密里面很多都是橄榄树这是两座山的不同。好，我们先看这个筑坛献祭。八章的31节、32节这里说，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了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块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那么这个是31节到32节的经文。那么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曾经有两次指示以色列民12个支派的人，他们要聚集在事件的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上，要举行一次宣告宣读上帝律法的严肃会。那么在哪两处的经文呢这里那个电脑屏幕有打出来有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是在生命记的第11章29节，这里这样说，他说，即使耶和华你们的神领你到了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新山，将祝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所以很清楚，就是在第11节的这个记载。那么到了27节的4章8节，同样有提到，他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并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的话陈明写在明明的写在石头上。这是申命记27章的记载。所以在申命记，摩西曾经两次吩咐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到了以巴路山的时候应该要这样做。因此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就遵照摩西的指示，在以巴路山用大石头砌了一座纪念碑，并且在砌成的那个碑上漫上石灰，那么将在上面来抄写律法。那么这个律法不单是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刻在石板上的10条诫命，也有上帝传给摩西写在摩西五经上的律法，那么很可能就是申命记27章和28章里面有关祝福和咒诅的经文，都很可能是抄这一部分所以在纪念碑的旁边，他们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了一座坛，在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那什么是燔祭呢？燔祭就是全部的这个祭牲全部烧掉献给耶和华的这个叫燔祭而平安祭呢， 就是为了纪念神所施的恩典，他这是将动物的脂油部分烧在祭坛上，而其余的部分就可以归祭司、归献祭者，或者是在节日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可以一起来在神面前分享这个祭物啊，这个是谓之平安祭。好，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才听了这么多啊，请问他们是在代表祝福的山上筑坛，还是在代表诅咒的咒诅的山上筑坛呢？他们在哪里？在哪里筑坛？他们在代表，他们在以巴路山筑坛，对不对？他们在代表咒诅的山上筑坛、筑坛，为什么呢？啊，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思考啊。他们在宣布咒诅的以巴路山上筑坛献祭啊，那这个是很有意义，这个是有意义的啊，因为神还了解人啊，神了解以色列人，也了解我们每一个人，他选择在宣告咒诅的以巴路山上来提醒或者说是警告以色列民。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初期，他们在西奈山就领受了神颁布的律法啊，这个是他们出埃及不久的时候，可是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因为违反了神的律法，遭受了神的愤怒的惩罚。但是如今他们因着神的怜悯，也因着他自己的应许，他带领他自己的子民过了约旦河，征服了两座坚固城，来到了迦南地的核心地带啊。那这个地方事件已经是迦南地的中心地带，他们在代表咒诅的以巴路山筑坛献祭。所有的人，这里强调啊，所有的人，不单是成年人，连妇女、连孩子们、连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都要参加献祭、宣读律法。如果我们仔细熟读这个旧约的生命记啊，生命记的27章到28章2章的经文呢，是在讲祝福和咒诅的经文。这整个两章都是在讲啊。那我仔细去统计里面的这个这两章的经文里面呢，谈到祝福和咒诅讲的经文的结束啊，我发现呢，讲祝福有14节。而讲咒诅的经文呢，有66节啊，差不多是讲祝福的差不多5倍啊。所以讲咒诅的经文，它十分的具体，十分的细致啊，等于是祝福的经文的5倍啊。那这里不是说神咒诅人多过祝福人，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神在反复的强调啊，或者是警告人不要选择进入咒诅啊。人神当然愿意祝福人啊，这是他很清楚的应许，但是神更加语重心长，在警告他自己的百姓不要落入一种诅咒的光景。祝福和咒诅的原则都是神所设定的啊，神自己设定了祝福和咒诅的原则，但是一个人选择接受祝福或者是咒诅，这个是人自己的选择。那这一点我再强调一下啊，祝福和咒诅的原则是神设定的，但是呢，一个人选择接受祝福还是或者是咒诅，那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啊。好，请问大家一个问题，神有咒诅人吗？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大家都不太敢回答啊！啊，有人说没有，有人说有啊。答案是有啊，当然有啊，当然有啊。第一个咒诅是来自于伊甸园啊，人类的第一对夫妻啊，亚当夏娃，一 因为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男人女人都受到了咒诅，连地都受到了咒诅。所以现在的人要很辛苦劳作啊，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而且死亡也因此临到了人类。所以祝福和咒诅都是在活人身上起作用啊。一个人死了之后，祝福咒诅对他也再没有任何作用啊，只在活人身上有功效。有些人乐于接受祝福的真实，但是呢，他却怀疑有咒诅啊。那我自己在教会已经有超过20多年的时间啊，我观察很多的不少的弟兄姐妹啊，不懂得分辨祝福和咒诅啊，甚至他本人落在了咒诅之下，他可能自己还不知道啊。这个原因很简单啊，教会里面通常讲祝福比较多，讲咒诅比较少，所以很多人对咒诅理解的比较少啊。神，我们的神既是满有恩典与慈爱的神，但同时也是公义和审判的主，所以这两样东西必须是平衡的，是一个平衡的理解。这个是新约和旧约一贯的启示。生命记的28章全章，因为今天讲了很多是跟生命记有关的，所以我反复会提到生命记。生命记28章有68节的经文是专门在谈到祝福跟咒诅这个主题，他有很清楚的讲明祝福和咒诅的原因。其中在第一节和第二节，生命记的28章，这里很清楚谈到，先谈到祝福的原因啊。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然后就下面一长卷 list 哪些的祝福会临到你。那么同样在28章的15节，这个摩西也讲到了一些咒诅的原因啊。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律律，这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得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那么下面就是一长串的更长的一个 list 啊，讲到咒诅的啊。所以神设定了祝福和咒诅的原则，而人的回应就非常的关键，而人的回应就决定了他是得到祝福还是得到咒诅。那么这个在约书亚记的第6章、7章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啊。约书亚记第6章、第7章是讲耶利哥城的，这个记载耶利哥城的事迹啊。这两章将神的性情当中的公义和慈爱这两方面很完美的结合起来啊。虽然耶利哥城迦南地的一个外邦的城邑受到了咒诅而毁灭，但是里面的外邦人妓女拉合一家却因为拉合的顺服而毫发无损。相反，另外一个人啊，他是贵为神的选民啊，他是犹大支派的选民亚干啊，他因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令到他和他的全家都受到咒诅。所以如果我们去仔细研究这个啊，他们以色列民出埃及，从埃及进迦南的历史啊，那么据考证，那么摩西在摩押平原最后进迦南地之前，他死亡的时间可能是在11月底或者是12月初啊，11月底或者12月初。那摩西死了之后，他们举哀有1个月，然后呢，约书亚就带领全部的以色列民过约旦河。那个时间，约书亚记是正月初十啊，所以正月初十，约书亚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那么正月14日，他们在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守逾越节。那么接下来，他们就攻取耶利哥和爱城。那么完成了攻占这两个城之后，他们就去到示剑这个地方，筑坛、献祭、重申律法。所以他们做这个动作跟 几个月前摩西在摩押平原吩咐申命记重讲申命记，这个时间应该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时间他们之间时间可能不超过三个月。好，这是第一个我想分享的。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看这个重生，他怎么样来重生祝福和咒诅啊？在约书亚记的这个八章三十三节这里讲，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的、寄居的、官长、长老、审判官，都站在月柜两旁，在台耶和华月柜的祭司立位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啊。那这里的翻译不是太准确啊，这里的翻译没有翻译出原本的意思，其实是含糊不清，不知道是谁做什么事啊。那么这里为以色列民祝福，这个原文它是没有这个的啊，原文应该是呢，是当摩西为以色列民祝福的时候，吩咐他们在基利心山要这样做啊，它原文是这样啊。所以他们怎么做呢？好，我们可以一会儿我们稍微演示一下，一会儿稍微演示一下他们怎么做啊。那么这里有两座山啊，那么以巴路山是比较光秃的，那么基利心山啊是比较茂密有树的啊，有六个支派，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六个支派在基利心山啊。那么在基利心山呢，六个支派啊，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这六个支派啊，这六个支派全是这个雅各的妻子所生的孩子啊。雅各有两个妻子啊，有利亚和拉姐，对啊，拉姐这是两个正妻啊，妻子，所以他六个，两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啊，在基利心山这边啊。那么雅各还有两个妾，对不对？两个妾也生了四个孩子，全部在以巴路山啊。那么以巴路山还加上两个，流便和拿弗他利，也是这个利亚所生的啊。不过这两个孩子比较牙啊，比较不太听话，比较不太听话啊。所以这个他在安排这个人的时候，我想他们是有所考量的啊，把哪些人放在这个基利心山，哪一些人放在以巴路山啊，以巴路山。所以他们将两批人分开在两个山的山谷，然后呢，祭司和月柜就站在两山之间的那个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就他们祭司给吹起号角，利未人就当着这一群寂静无声的全体会众，站在神圣的月柜的旁边，宣读从上帝的律法里面所讲的关于祝福和咒诅的这个条文。而站在基利心山上的六个支派，当他宣告祝福经文的时候，他们就回应阿们。相反，站在以巴路山上的人，当利未人读出律法上有关咒诅经文的时候，他们也回应阿们啊。他们现在可能有100多万人站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很雄壮的声音在两山的山谷之间回荡啊，一定会让他们记忆深刻啊。他们很可能回想起三个月前摩西在大河那边对他们苦口婆心的最后一次讲道。那最后一次的讲道记载在申命记的30章19到20节。那这些经文大家都可能熟悉。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我今日 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成活，并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那么利未人祭司宣读完这些祝福和咒诅的经文之后呢，接着约书亚再宣读上帝的律法其他的部分，以及借着摩西所传给他们的其他的律法和典章。那么在这里经文再一次强调，这里是所有的人啊，成年人、妇女、孩童、寄居的外人啊，没有一个人例外，都来到这个献祭的场所，都来聆听上帝的这个律法。所以祝福和祝诅的原则适用于所有的人，包括他们当中的外邦人，也包括拉合和路德，他们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稍微演示一下他们怎么样来做这个的宣告啊。他们其实很简单啊，那么当祭司在约柜旁边宣告这个祝福和咒诅经文的时候，他们两边的人就回应，简单的回应就是阿们的回应啊。好，我们今天也可以来做一次的这个演示和这样的回应啊。我们当我这个这一边的这位弟兄姐妹啊，是站在这个基利新山来回应祝福经文的弟兄姐妹啊，左手边的这个弟兄姐妹是站在以巴路山啊回应咒诅经文这个经文的弟兄姐妹啊。当我念出这个祝福和咒诅经文的时候，你们就像当时一样啊，回应阿们啊，回应阿们。那么这个回应我已经用红字标明出来啊，我们一起来重演他们当时在这个两山之间宣告律法的那个场景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伏笔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卷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所起誓应许赐给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敞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你们。你必借贷隔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阿们。我们再来看这个以巴路山上的这个宣告。那么同样以巴路山上他读出同样关于咒诅的经文。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向寄居的人和孤儿寡妇往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 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那么他们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很简单的方式啊，来重申，对所有的人来重申神在律法书上所写的每一句话。所以律法不单单是刻在这个石头上，律法是要刻在我们的心上啊。那以色列民他们的整个历史就全然在乎他们对神的律法的回应。当他们顺服律法的时候，他们就蒙福；当他们不顺从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他们。所以这个的规律，这个的原则，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都非常清楚地展现出来。所以两条路很清楚摆在人面前，每个人每个世代我们都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我们是选择遵行神的律法，让我们有一个蒙福之路，我们还是选择偏行己路而蒙受咒诅呢？人对神的回应，这个正是约书亚书的一个主题。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应用部分啊，就是最后这个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怎么样来看待旧约的律法。那么今天的基督徒，旧约的律法还适用吗？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不是三言两语都可以讲得清楚的啊。那么对此耶稣自己有一个教导啊，这个教导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7-18节。好，我们一起读出来好不好？这段经文是耶稣自己讲的，非常重要。好，我们一同读出来啊，预备起啊。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啊。那么耶稣来说是要成全啊，这个英文用的是 fulfill 啊 ，fulfill。那么很有趣的是，耶稣他不是说他来遵守律法啊，耶稣用的是不是说我来要遵守所有的律法，他不是，他说我来是要成全啊。那这个词啊，这个词我反复在琢磨，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讲成全律法啊，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啊？那我自己也在反复琢磨啊。我的领受是耶稣的成全，有远比遵守律法的要求要高得多啊，远比遵守律法的要求要高得多。正如天国的要求跟世人的标准完全是两回事啊。我们都知道啊，法律这个是，我不是学法律，我们当中有没有专门学法律的人士？有没有？有没有专门做律师的？有没有？啊，专门学法律的人有没有啊？那我自己不是学法律，但我喜欢琢磨这个事啊，也跟人谈论这个事啊。那所有的法律呢，都是面向社会的普罗大众的啊，它是我们的行为的准则。所以要成为一个法律，它必须有一些的条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律啊。因此，法律必须要很清晰具体，要不要？法律一定要清晰具体啊！法律必须很容易判断，因为法律本身是一个 judge， 对不对？是一个 judge， 所以它一定要非常容易判断，很容易判断。第三，法律一定要有可操作性啊！如果不具备操作性，不可能成为法律条文。另外一个，法律都只是底线的要求，是最低要求啊。 而且法律需要强制性。所以这四条啊，这四条的任何一条缺失的话，一样东西都不可能成为法律啊。但是当然制定法律的时候呢，通常制定某个法律呢，它都有一套的指导思想啊。这个指导思想呢，我想那个英文就是要叫 spirit， 有一个 spirit， 有一个精神，有一个 spirit， 或者说有一个精髓啊，那个精髓叫 essence， 有一个 essence， 有一个 spirit 啊。他制定那个法律有一套这样的一个 essence， 有个 spirit 背后啊，但那个 spirit， 那个 essence 本身它不能成为法律的条文，但是所有的法律都将这个 spirit 可以反映出来，可以彰显出来，将那个精髓可以彰显出来。那么同样旧约也是一样啊。那么旧约里面有很多法律的条文啊，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出埃及记啊、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啊，里面记载很多法律的条文，对不对？各种各样的条文啊。现在犹太人的法律条文有630几条啊，超过630条。那这个是法律的条文，但是呢，旧约律法也有它的精髓啊。它的精髓在哪里呢？它的精髓在《生命记》的6:4-5，大家听我读出来啊，《生命记》的6:4-5，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这句话就是所有法律的精髓啊，所有旧约法律的精髓都指向这一条啊。但是这一条本身不能成为法律条文，对不对？因为还有个抽象啊，所以它本身不能成为法律条文，但是所有的法律条文都指向这个精髓。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守权立法啊。那么就算有人啊守全了所有的律法，他也达不到那个律法的精髓的要求啊，那个精髓啊。那么同样啊，这个世界上地球上的所有的法律啊，都是底线的要求啊，因为法律是个红线啊，如果你打破了红线，那个人就应该受制裁、受惩罚或者应该坐牢啊。所以法律都是底线的要求，而且世界上所有的法律都会有漏洞啊，对不对？世界上所有的法律都有漏洞啊，所以法律的精髓呢？精髓是什么呢？法律的精髓是遏制邪恶，那个是它的精髓，对不对？它要遏制邪恶，这个才是法律的精髓。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人完全遵守地上所有的法律，但是仍然有可能心里是一个很邪恶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啊，有啊。如果我们经常看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看很多的电影，里面都是在描述这样的主题。有一个人，有一个很坏的人，他可能法律，所有的法律他都满足，但是那个人就是很坏，法律拿他没有任何办法，没有招啊。所以当耶稣说他自己来成全这个法律的时候呢，是 modern， far modern 遵守法律啊。耶稣说他来成全法律啊，所以不单单是遵守，而是应该要向那个法律的精髓来看齐啊。所以这是耶稣自己的这个心愿。人不单是遵守那些法律的条文，而且你的心还应该向那个法律的精髓来看齐。那就是讲的他成全的意思啊。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是将天国带到地上来，让那个天国成型在地上。那么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就是成全啊，所有东西就 fulfill， 就成全啊。那么这个就是法律的那个条文跟精髓之间的一个关联啊。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因为有人问到我啊。那么十一奉献啊，那十一奉献是旧约的一个法律，是一个条文，对不对？它写在那个旧约的那个法律上，旧约律法里面啊，是一个基本的条文。但是它的精髓是什么呢？它背后的精髓是 honor God 啊， Honor God， 因为他是你的创造主，他赐给你们生命，赐给你恩典，让你可以赚取各种的财物。所以以色列民呢，就借着献上十分之一，来很具体的表达他 honor God 这个精髓。大家明白没有？那这个是精髓啊。所以这个是条文跟精髓之间的一个合一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啊，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他可以完全遵守法律的条文，比方说他可以献上十分之一，或者甚至献上他献上一半的财物啊，但是呢，他却可以完全不遵从上帝。也就是说，他可以遵守法律的条文，但是呢，却可以完全漠视法律的精髓，对不对？一个人可以做到。很明显，法利赛人其实就是这样啊。但是反过来讲啊，反过来讲啊，如果一个人他有能力的时候，有能力，如果他有能力，但是连神基本吩咐的他都没有做到，如果他声称他遵从上帝啊，那我又没有搞明白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啊。所以耶稣他从来没有否定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献上十分之一啊，那个耶稣他没有否认这一个啊，而是指责他们虽然做到了律法的基本的要求，但是呢，却把精髓给搞丢了，这个才是问题的所在，这是更大的问题。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23节这一段，这个耶稣指责法利赛人这段经文，他这里讲。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灵敏、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这个是耶稣的原话啊。”那么耶稣说，这更重要的使你们当行的，哪些是更重要的呢？就是公义、怜悯、信实，那这些都是神的属性，当然是更重要的，当然比你现在身份证这个更重要，因为这是神自己的属性。所以这更重要的你们要当做，但是那一个也不可不行。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指的十一奉献。但是十一奉献本身你也不要不做，而这一点法利赛人做到了，他们没有问题。但是耶稣是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个更高的要求就是实现这个律法应该有的那个精髓。那这个就是耶稣在这句话里面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啊。那么新约圣经里面真的很少提十一奉献啊，确实啊，这个理由其实很简单啊。第一个，耶稣来了之后，为天国子民提出来的要求远远高于旧约的律法。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教导我们要全人奉献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他是教导全人奉献。所以既然是教导全人奉献，所以他不会再提那更低的要求，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当时的人，耶稣时代当时的人都基本遵守十一奉献，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对他们说根本不是问题，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多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啊。所以这是新约里面比较少提这个十一奉献的原因。因为我讲到比较少专门来讲奉献啊，这五年来我好像讲过两次，我记得我是讲过两次啊。因为有人这个问到这个关于这个奉献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可以特别来对这个做一些的解释啊。那么总结今天的讲到啊，在他们到达迦南地的中心事件之后，他们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两山之间重申律法，这个是因为人们 很健忘啊，很容易忘记啊。这一次的重生跟摩西那一次讲给他们生命记，大概不到像之间相隔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祝福我们都很喜欢听啊，每人都喜欢，我也喜欢啊。那么祝福对于我们人生来说，多一点少一点对我们人生影响不那么大。咒诅讲咒诅不好听啊，很可能会让人反感，但是呢这个讲这个是真正出于爱，因为是在保护你。因为这个咒诅里面的任何一样临到任何一个人都是很大的灾难。这个就是为什么摩西他呼天唤地苦口婆心的来详细的阐明咒诅的原因。那么约书亚他遵守摩西的吩咐，那再一次在两山之间重申祝福和咒诅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条文。我希望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讲解可以明白体会到摩西和约书亚他们爱他们百姓的那个心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满带有你自己的能力，主，你自己将祝福和咒诅的这个原则告诉我们，也更求圣灵的大能来感动我们，来帮助我们去愿意来顺服主，愿意来跟随主，将我们最好的可以来献给你，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来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心的感恩祷告交托，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啊！谢谢你们。
谢谢李传道语重心长的一篇讲道啊，我相信啊，祝福和咒诅啊，这神的祝福或者咒诅，它不是马上就临到的。如果你说我今天犯了错，明天马上一块石头天上掉下来，不会的啊，也不会说你今天做了一件善事，明天神马上就啊让你得到了很多好处，不是的。这是神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你生命当你选择遵从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一生就会受到神的祝福。反之，如果你违背的话啊，将来很多咒诅会临到。这是一个神自然界有一个法则啊，你人你说跑到高楼，你说我拼命舞动手想飞起来，你是飞不起来，会摔死。同样属神的世界也有这样的法则，如果你遵守神的法则的话，就会受到祝福啊。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不变的应许》，我们请新博一起来唱，然后我们会收取今天的奉献，请大家准备啊。
坚固我。
好，我们再试一次。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
耶稣，恳求你大能覆庇我，你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绝望和孤单不断地追赶着我，你却是风雨中的避难所。耶稣，唯有你了解我忧伤难过，你的恩手安慰我拥抱我，擦干我眼泪，医治了我的伤痛。 信心，重新开启我的眼光。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去所经历的困难都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允许。耶稣，感谢你一路上牵引着我，释迦的路